交给蔡牧师。
好，今天很好哈，嘉颖的见证就是上帝跟他说，为什么不考研究所？为什么不考研究所？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他就考上了哈，所以他可以见证愿而子成。这个上帝的旨意到底关心我们到多细啊？有一个年轻人听到这个上帝的旨意之后，所以他就跟神说，到底早上我起来要喝咖啡，要喝什么咖啡比较好？所以呢，他就一直祷告说，是拿铁还是卡布奇诺？祷告了很久，他终于清楚了，要喝拿铁。我不知道上帝怎么让他清楚的，拿铁好，好了，解决了，可是不能喝啊，因为要不要加糖，这还没有解决啊。啊，如果要加的话，是黑糖还是白糖？这个也要清楚啊。上帝有旨意啊，要问清楚，上帝啊，是加黑糖还是白糖啊？我们笑他，可是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上帝说，我要娶这个老婆还是娶那个老婆？他跟喝咖啡不是一样吗？即使上帝只关心一点啊，不管你吃或喝，要荣耀上帝就好了。哎，各位弟兄，你要跟哪一个结婚？请问是古典美女呢，还是清纯的少女？会不会跟着祷告啊，神啊，到底是团契姊妹那么多，我只能一个跟一个结婚嘛？上帝啊，你告诉我到底是哪一个嘛？哈，这样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事情嘛？如果我找对了，那我从此就幸福了。即使圣经根本不在乎你跟哪一个结婚，在乎的是说，哎，当纯敬畏基督的心，以子顺了，这样就会幸福了。好吧，那结婚不谈，那考研究所啊，或是说要读哪一系啊？有一个弟兄说，嘿，我想念银行系，上帝是不是要我念银行系？他祷告祷告祷告。哎，不，这个是啊，要念医师还是要念律师？哦，到底要念法学院还是医学院？因为念法学院的好处就是只要告一次医师就吃不完了哈。那医师就要一个一个病人慢慢转了半天，就不要那个法学院来告一次就完蛋了。所以他要祷告上帝，你要我念医学院还是念法学院哈？结果上帝说，念什么院都好哈，只要从心里面遵循神的旨意。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面有落差，圣经里面根本不在乎你要跟谁结婚，你自己挑你高兴的就好。但是婚姻要幸福，就是你要照圣经的方法去维护你的婚姻，了解那个意思吗？我们跟上帝的问是 particular， 是 detail， 到底是什么，是哪一个人，哪一个科系啊，住在哪里，哪一个工作，上帝在意的是 principle， 根本不是 part， 他要的是说你要怎么做，一般的原则，整本圣经讲的都是原则的问题，我们却在意的是细则，这个细节的问题。好，上帝到底有几种旨意？我知道至少有四种。有一种是我们碰到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个叫做上帝命定的旨意 ，decree， 上帝定了，谁都动他不了，因为他是上帝，这个最大。那永恒的旨意。耶稣上十字架是在上帝的 decree 里面，他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易人，然后就被钉在十字架，这是上帝的旨意。但以理说，如果上帝要做什么，谁能够拦阻他呢？他想做什么，因为他是上帝嘛，我们一点办法，这个是最大的。那上帝在他的这个绿色的大旨意当中，他挖一块说让你们自己决定，所以在他的旨意里面要把人的自由要放进去，这一块就是黄色的。在上帝的一大堆旨意里面，他有要人来做一些事情，那这个呢，上帝怕人家不知道，所以他就在圣经讲得很清楚，我希望你们做这个事，这是要人做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叫做令旨，上帝很清楚的有 demand， 有律例典章，目的是要我们去做，要我们参与在上帝要完成的事情里面。耶和华的神吩咐你的这些律例典章，就是要你谨守遵行，所以把人的同意不同意加进来了，不是上帝定了就算，还要人同意才算。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为的是引我到平坦之地。既然给人有自由，那么人就可以说我就不听你的话，上帝还要给人这个空间。那有人就是上帝告诉你说不要说谎，他就是要说谎，那上帝还要给他可能说谎的机会，那那个叫做允许的旨意。所以你不要黄色，上帝就给你一个蓝色的选择，这个叫许旨，他许可的旨意，就是任凭你。 上帝如果不任凭你，你要反叛也没有办法。可是上帝在他给人的自由里面，人可以听上帝的话就遵循他的旨意，人也可以叛逆上帝的话，就是不听。你要我这样，我偏偏就不做，上帝还要许可我们，否则的话我们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所以必须要有这个蓝色的部分啊。当然法老王就是这样，上帝派摩西跟他说 Let my people go， 这个很清楚，这上帝的旨意是这样。可是上帝许可法老说你别的摩利奇，我就是不高兴就不让你去。上帝要许可法老，那这个叫任凭，有没有？他说上帝耶和华跟摩西说，你要跟法老还要行其事，要告诉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可是呢我会任凭他的心刚硬。所以如果法老不让以色列人去，上帝会容许他这样做，这是上帝的旨意里面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可怕的，因为上帝一旦任凭你，就是不管你了，你要怎么样随便你，因为我已经告诉你要怎么做，你既然不听，那好吧，那就你自己看怎么样。所以他们既然故意不听，上帝就任凭。罗马书连续讲了三个任凭，这也是上帝的旨意。不过这种旨意不是上帝本来的要，是因为人不听话，上帝说好吧就随便你。有时候父母对孩子不是也是这样吗？跟孩子说要这个，孩子一定不要，后来啊后来后来后来是宰立体了，那个不是父母本来的意思，可是他就尊重你嘛，既然你坚决不要，好，就这样子。上帝对这样的情况呢，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他要我们做的，应该将来会有问题，上帝对这一些人呢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那这是最后一个旨意，我们叫恩旨。从蓝色的地方上帝再挖一个红色的出来，就说你已经，我已经任凭你，那你就没有希望了，你就是越做越坏了。上帝说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我再跟你讲一次，说我会把你这个不好改成好，你要不要，那你还有第二次的机会。这个叫恩典，救赎的恩典。记不记得那个约瑟，上帝告诉他们说兄弟姐妹要彼此亲爱，可是他哥哥就不要，就讨厌，就要把他卖掉，对不对？可是上帝把这个约瑟的哥哥做得不好，里面上帝还从里面把他演变成约瑟来救全家族的人不要饿死。所以上帝从人的恶里面完成一个善，这是恩典的救赎。我们常常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包括不好的事情里面，上帝也有可能从里面让我们得到恩典。所以上帝有四个旨意。好，我们人跟上帝的旨意有什么关系？第一个，如果上帝真的有旨意，我们应该去找出来到底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第一个要把它找出来。好了，你找到了，那就要啊，这是什么意思，要明白，对不对？我要寻求求问上帝他的旨意，如果我好好的求问的话，他会赏赐我。找到了以后就要搞清楚啊，到底那个对我今天来讲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如果我立志遵行，就会晓得。如果我们愿意让圣灵来更新我们的心灵，我们就可以查验上帝的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只有找到还不够，还要明白。好了，你明白对你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再来就是要去做，就是要遵行。只有明白没有用，明白以后肯去做，这个就是上帝很明显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黄色的部分，要我们这样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因为你不做你就不能去天国，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到天国。大卫之所以合神心意，因为他遵行上帝的旨意，服侍的那一次的人，他知道神要他怎么做，他就好好的去做。好，这一部分是说我们就去做，另外一部分是不是令旨，是定旨。上帝定义不是你不要做什么，上帝是要你受苦，你愿意吗？这个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个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上帝要耶稣上十字架，你不必做什么，你就是要受苦。那这个最后一个旨意就是你愿意顺服吗？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吗？照神的旨意受苦，所以你没有做什么，你只是倒霉，你受苦的时候，耶稣基督最后那个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跟上帝的旨意之间，我们要找出来上帝要我做什么，还有上帝要我经历什么，这个常常是痛苦的部分，这个是我们要尽忠去做的，这两个部分是我们要小心分别。好， 那我怎么知道呢？在上古时期，上帝给人类比较简单的方法，不必用大脑，用抽签的就好了，就是抽签法哈 ，cast lot， 很简单，把事情分成 yes no， 然后就用一个机会，就是抽个东西出来。那即使旧约哦，他们大事情到大祭司的时候，大祭司的前面有一个决断胸牌，里面有一个口袋，里面两颗石头，什么都没有，两颗石头，一颗白的，一颗黑的，那就很简单哦。这个大祭司他前面有一个胸牌，那个大的事情就问上帝说，是还是不是，是这个人做错还是不是，就问这样的问题。那么大祭司祷告以后就守圣经地拿出来，如果拿出来是黑石头呢，哎，这是白石头的话，这是叫乌灵；如果拿出来是黑的，就叫土明；如果是乌灵的话就不是，如果是土明的话就是。所以你们要搞清楚啊，不要说拿到黑的就完蛋哈，拿到黑的就是，拿到白的就不是啊。这个是就很简单，那你也可以这样弄嘛，对不对？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弄个袋子，然后丢两颗石头，然后拿出来。比如说你要结婚嘛，对不对？哈，就这个弟兄嘛，对不对？就弄个石头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哎啊是啊改戏啊，怎么是呢？上帝啊，再一次，哎又是。你玩过这个游戏吗？也不必用头脑，也不必去考虑，就很简单嘛，就是这个用几率嘛，完全用 chance， 对不对？就决定。上帝也用这个方法，不是不用，可是这样给我们这个脑袋瓜做什么？所以有人就说现在这个不常用了。到新约的时候他们有一次还用，知道吗？因为那个犹大不是上吊吗，啊，就十二个使徒少一个，啊，有十二支派，啊，有一个支派没有人审判也不行啊，所以他们就说啊，找个条件，然后找一个补，结果推到最后呢，两个同票，这个乌灵土明哦，就是抽签的，两个同票呢，一个叫马提亚，一个叫约瑟，他们就祷告祷告祷告，抽签，也就抽到谁知道吗？哎，马提亚被抽到，所以他就变成补第十二个使徒了哈，哦。所以呢，旧约是用乌灵土明，新约呢也用抽签，所以这是一个方法。可是这个方法呢，我们根本不必要明白，不必要去了解，什么都不必要，就是弄个 either or， 然后抽一下，这是一个方法哈，哦。可是这个并我觉得不是太成熟的方法。有的人说，应该上帝应该哦显出一个神迹，那我就哦是是是，这是你的指引哈，这样比较好嘛哈，哦。那这个叫羊毛法，这个基甸。上帝跟他说：“哎，你带300个人去跟30000个人打。”他说：“上帝啊，你是这个意思吗？哎，你显一个东西让我确定是这样的，我才去。”所以这个叫基甸羊毛法哈。他跟神说，他有一次嘛，他就跟神说：“我用一堆羊毛哈，啊，如果羊毛湿湿的，旁边干干的，这个是大自然是不可能的情形嘛，那就是。”结果后来真的呢，哎，上帝啊，拍谁哦？不要发脾气，再一次好不好？这一次缓过来哈，就是，羊毛干干的，旁边湿湿的。就又这样，他说好吧，那这是上帝的旨意，我就去了。到耶稣的时候呢，这些法利赛人是跟耶稣说，哎，你就显一个神迹让我知道你是不是神啊，看是不是神的意思是派你来。耶稣说，现在没有神迹的，只有一个，就是约拿的神迹，其他都没有。所以如果你跟神说，你显一点神迹让我知道你的旨意，啊，神如果不显，啊，你就没有办法决定了，对不对？有人说，哎，现在吼，我们已经有圣经了嘛，所以不要用抽签的，神的旨意不是都在圣经里面吗？我们就用圣经就最保险，也不必神迹，也不必抽签嘛，用圣经。好，圣经。有人呢还去买一个那个手指头，因为圣经那么大本啊，那个手指头刚好指下去伸下去，这样才准啊，不然的话，万一看搞错了就糟糕哈。有人在卖，你知道吗？这个手指头指很准啊。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的，哦，他要确定到底我要结婚的对象他是谁，哦，圣经里面应该有教导，他就禁食祷告40天、哦，祷告完圣经眼睛闭着，哦，圣经打开手指头指下去，哎，居然他老婆的名字在圣经里面，你相信吗？你知道他换到什么吗？这个叫算命法，哦，风水晃香，我们的门内有各种新陈佳美，哦，原来他老婆叫陈佳美，哎呦，感谢主啊，叫了一个姊妹刚好就叫陈佳美，哇，你看这样够清楚了吧，陈佳美啊，姓名都有了，你还问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就很高兴，神给他启示很清楚，他就去跟姊妹说，姊妹啊， 我禁食了40天，昨天呢我用圣经的方法，这是神的话，我还买一个手指头一点，你看看人性怜悯都在这边，这样你可以嫁给我吗？为什么？这都没得，等一下等一下，哦，我不能这样，你一指我就嫁给你啊，我回去也是祷告一下，然后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好好好，那这个姊妹就回去禁食祷告，然后也是一样哦，眼睛闭着，圣灵打开，点下去，就圣灵说你和这个人去吗？利百加说我去，所以这姊妹说好吧，那就嫁了。我不知道后来幸福不幸福，他们也没有做什么，他们就是照圣经嘛，一个说成家没有，一个说我去，两个解决了。好，那有一个弟兄呢，他想要念银行系，那就不知道上帝要不要他念银行系，所以他就一样买一个手指头定时祷告，打开点下去，结果说银钱都丢在店里面啊，那就不念银行系，还出去吊食，这个不好吧，这个都，我只是跟上帝问说我要念，要不要念银行系，你叫我把钱丢掉，就不念银行系啊，那就还要吊食。他就跟基甸一样说，上帝啊，这一次不算，这个不妙，我再一次就好了。上帝说好啊，那再玩了，就耶稣说照这样做吧，糟糕。所以呢这种算命法是不太保险的啦，圣经不是让你这样用的，圣经里面很多原则，我讲过神在意的是原则，神在意的是你在婚姻里面你应该怎么做，你要做事你应该怎么做，你对别人应该怎么做，这个圣经充满这个，那你要读啊，对不对？神就告诉你很清楚啊，不要拿来抽签啊。神的话是启示我们待人接物的原则，要我们去做，乐意来遵行。而且呢很好玩的是，这个原则呢是越走就看得越清楚，它是脚前的灯，脚前的灯，不是手电筒哦，是油灯哦，在那个时候没有手电筒，所以你脚前拿了一个灯，你只照在脚前，对不对？在前面一点的地方照不到哦。怎么照到？很简单，你脚走到灯光的地方，这个灯就照前面一点，这样讲对吗？所以你要知道前面，你就是知道的，已经知道的部分你就做嘛，你就着嘛，你越走就越看越前面，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很喜欢诗篇这样，就是你是脚前的灯，你有脚前的灯，你就是要去行嘛，你去行了，你就发现神的旨意就越来越清楚，一面走一面知道，一面走一面知道，来明白。那好了，你看到了明白了，那怎么知道那个意思呢？那就除了圣经以外，就叫圣灵，圣灵帮助我们去解释圣经。圣经你看到了，那它是什么意思？对今天的我来讲有什么意义呢？那就神的灵，神的话启示，神的灵光照，我们能够明白。因为除了神的灵，那么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呢？初代教会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上帝的意思是要巴拿巴跟扫罗去派出去做宣道的工作。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要常常读圣经，读圣经以前要祷告说求圣灵来帮助我，让我明白这个圣经对我今天来讲有什么意思，我应该怎么做。不是抽签用的，就是真的好好读好好读，你就能够越来越明白。好，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我们每天读圣经也祷告，那么圣经里面有教导我们怎么明白神的经历吗？有，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写了很多原则，那个原则我想对我们有帮忙。哥林多教会是所有圣经里面最糟糕问题最多的教会，所以保罗要教他们说你们怎么样明白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就算你们有圣经啦，如果不明白还是没有用。那他说圣经里面很清楚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遵循，第一个，圣经如果说不可以做的你就不要再祷告了，这样懂吗？就是不可以做。有一个弟兄结了婚了，然后后来又发现另外一个姊妹比他的老婆更漂亮，他就去问神的心意，说神啊，我后悔太早结婚了，更漂亮的来了，我要知道你的心意是不是要跟这个老婆离婚，然后跟那个结婚，神啊，你启示你的心意给我。那我就跟他说你不必祷告了，因为神讲得很清楚，上帝讨厌离婚，就了。圣经已经很清楚讲的，你就不要 一定要去拗上帝的手，到时候上帝就任凭你，就让你去了。这个很清楚吗？他对讲的不要什么不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个都讲了，那你就不要做就是了，不要再去问了，这个很明白讲。上帝讲很多说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那有人说啊，这个太多了我会忘掉记不清楚怎么办，有一个律法师就去问耶稣说，哎，这个律法像羊毛一样，我搞不懂哦，能不能简单一点？耶稣说好了，要简单就简单两条，一条叫什么？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是什么？爱人如己嘛。所以你要做任何事情就说，我这样做是爱神吗？我这样做有爱人吗？这个算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可以给自己一个测验，说这个是神的意思还是不是。好，第二个，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有没有好处，还是做了给自己倒霉，有没有益处，这个要判定啊，对不对？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耶稣基督在该撒利亚腓立比考学生，结果彼得考得不错，他答对了，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然后耶稣马上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基督的意思就是要被出卖，要被打，要被吐口水，都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彼得说，哦，啊，这样不行，我跟你三年半，啊，你被吊死，那我怎么办？这千万不可以。然后耶稣就跟他说，你不明白，因为如果你赚到全世界把你的生命丢掉有什么用？对你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呢，我们这个益处要看得远哦，不要只有看到现在的益处，要看到永恒的益处在哪边。你做这个事情在永恒里面有益处吗？有你才做，没有就不必做了，因为这个只是白做哦。好，就算有益处也要小心，有一些事情做的是还不错，不久你就失掉你的自由，这个叫做被辖制。凡事我都可行，无论哪一件都不要被他辖制。很多事情只是不错，可是后来就有问题。喝酒可以喝酒吗？有一些人没有问题，有一些人就不行，他喝下去以后他就被那个酒绑住了，他就脱不掉。所以呢，在这里意思就是说，别的人可以做的你不一定可以做，你自己知道你会不会被那个东西绑住，了解我的意思吗？你自己要判断好，如果你发现你会不能自拔的话，最好开始的时候就不要去碰，碰下去不能自拔，那时候就很难过。保罗就说不要被他辖制啊，很多事情是会让我们受辖制的，所以要小心。有一个西门发现彼得啊帮人家祷告就受圣灵，他说哎，我一点美金给你，那你把那个给我。那彼得骂他说，你被罪恶捆绑，被他辖制。有时候我们做不好的事情，开始好像有一些快乐，可是其实呢它变成一个辖制，把你捆绑，那个就不要做。好，再来保罗说，做人不可以自私，只有考虑自己有没有好处，自己有没有被辖制，你还要考虑我这样做别人是不是得到帮助。那这个困难就大一点，还要考虑别人。凡事都可做，不都有益处，但是不是只有求自己的益处，还要求别人的益处。求别人什么益处呢？就是要叫他得到建立德行。好，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说，知识那研究所只会让你骄傲自大，我不是说他哈，我知识只会让人骄傲自高自大。什么会造就人？爱心啦，知识会让你惊了五风，你听过这句话吗？就是学位念多了以后，那个帽子戴了就往后仰，然后走路是这样，我们叫做下巴看人上巴看天英文翻得很棒， knowledge puffs up, love builds up. puff 就是泡芙啦，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外面很好看胖胖里面空的啦，那个叫做本家龟，这样懂吗？本家龟里面都是空气。他说与其本家龟啊，不如住一臂你这样展示你的雄风，不如看他快要掉下去你把他拉一把，这个叫做爱心才能造就人你多厉害， 对人没有帮助。他说不管什么事情是不是有帮助人啊，有没有帮助人、哦、好，耶稣基督在世上留下一些榜样，他如果已经有榜样的，你就学他的样子就对了、哦、那个就不必问了，不必在那边找什么原则，因为耶稣已经这样做，你就跟他一样做就好了。保罗说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他留下很多榜样，特别是受苦的榜样，好让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有人就说那我们让年轻人、哦、挂这个东西，他就记得学耶稣的榜样，叫 WWJD， 这是最近流行的、哦、很多年轻基督徒喜欢挂，就是提醒自己说这件事情什么都不管，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啊、你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耶稣这件事情不做我就不做，如果耶稣会做我就做，这个叫 What would Jesus do，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你什么都 不懂，你就说今天如果是耶稣在我的立场他会怎么做，你想一下你就照那个做就好了，这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提醒自己上帝的旨意。有人说 WWJD 不是 What would Jesus do， 是 Walk with Jesus daily， 这是另外，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耶稣在场我会不会做、哦、这个另外就是说如果耶稣不在场跟在场会不同吗？不同就不要做，耶稣在场你也会做的你才做。比如说如果你看见那个网络有那种没有穿裤子的，耶稣在你会不会赶快关掉，而耶稣来了你就赶快关掉，那就是关掉，这样懂的意思吗？就是 Walk with Jesus daily，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就是耶稣就在你旁边，你做不做这个就很简单、哦、这个 WJD 我觉得会帮我们很清楚，因为上帝在意的是原则的问题不是细节的问题。那这个原则就是爱上帝爱别人，对不对？然后上帝如果给你安排可能你会受苦，可是如果为了上帝的国度你愿意接受，上帝告诉你你做人要这样做你愿意去做，这里就有两个上帝的意思、哦、最后一个，我这样做上帝的脸会发光还是会发暗，他会觉得很高兴还是他觉得很羞辱，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应该要荣耀上帝。好，愿耳直陈，愿你的直陈，其实对我们来讲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上帝命定我们要经历的事情你愿意顺服吗，一个是上帝命令我们要去做的事情你愿意服侍吗？第一个我们马上想到是住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这是上帝要他去经历的事情，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可是这个祷告的前面还有一个很长的祷告，就是最后晚餐的祷告，那里耶稣说上帝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全部都完成了，现在你要我死我愿意死。所以愿意死以前还有一个最后晚餐的祷告，那个在约翰福音很长的祷告里面他讲一句话，你托付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所以上帝有两个旨意，一个是要我们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努力去完成，一个是要我们去忍受去经历的事情我们愿意去经历，那这两个旨意都包在里面了。一个是 willful to serve demand， 自愿来服侍上帝的命令，一个是 willing to submit decree。 所以我们的意志跟上帝的旨意有两个交汇，一个是上帝要我们去做的我们立志来做完成我们的使命，一个是上帝要引领我们去经历的我们愿意接受上帝的引领来甘心谦卑来付上代价。所以这两个我觉得都是愿耳直陈的意思，这个是我们要积极的去做，这个是我们愿意领受愿意接受。上个礼拜四祷告会的时候曾牧师提到一点，今天是2010年几月几号，所以叫做101010，很多年轻人要这一天结婚101010，所以订不到餐馆，因为被挤爆了，大家觉得这个是很吉利很好的日子，可是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这个叫弥迦行动。在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的这个领袖开会讨论，联合国召开说将来世界如果会大战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贫穷的问题。所以他们就讨论，而且决定这个最有钱的八个国家怎么样把他们盈余的几 percent 0.7% 拿来帮助贫穷的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有定下很细的目标，2000年定的，他们的目标是2015年要把赤贫最贫穷的人数减少一半，还有很多目标。那这个就叫做2015 Millennium Developmental Goal， 这是联合国召集全世界的这些比较强的国家他们讨论出来的，有细节可以做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就打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你会发现联合国从2000年开始每一年都到全世界去调查这个国家这八个目标有哪个达到哪个没有达到。我当我去查的时候我觉得很难过，因为台湾不在里面，乌干达、菲律宾什么都有，他们全世界就是在做还有需要的，他们每一年都去调查那个情形，然后报告出来。要迁徙发展目标，消灭赤贫，每一个人都能够读书，男女是平等的，小孩子不会小小的就死掉了，会活下来，然后怀孕的妇女生产的过程是平安的， HIV 就是那个艾滋病还有马拉利亚是可以被医治好的，我们的环境是可以永续经营，有关地球的事不是只有富翁决定，应该全世界的人大家来讨论，大家来决定，这是八大目标。然后今年三月的时候，一些基督徒就发现那八个国家其实都没有到这个答应，那个有一个每年要捐多少有一定的，结果发现没有，所以他们就发起一个叫做 Mica Challenge 弥迦挑战，2010年，他们就用今天10 10 10要100个 million 的基督徒举手起来祷告，求上帝兴起更多的政治家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的诚信，把这个问题解决。那给大家看他们的祷告是这样子：你已经指示我们。
Thank you.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够清楚了吧？应该是很清楚。我们低头祷告。神，有时候我们只关心自己，你关心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自己小小的一些期望、一些野心，是吧？其实你在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你要我们的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帮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旨意，也愿意顺服你的旨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